耶稣基督的启示，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0年12月4日星期天的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耶稣基督的启示》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01204M， 历时2小时39分钟。非常感谢您，内维尔弟兄，请坐。我相信经上曾说过，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很抱歉，我们没有地方，那没有坐的地方给所有出席的人。下星期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来来聚会听到。那举办这次特别的聚会，那原因是我们圣灵把这个警告放在我的心里，那让我确信教会在这个时代应该得到这个信息，因为我相信它是圣经里最重要的信息，它启示了这个时代基督就在他的教会里。那没有人能有信心或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要往哪里去，除非他们得到某个东西，将他们的思想和信心立在其上。因此，如果圣经在这末后的日子和各个时代的境况中已经向我们启示了基督，那么查考它并找出我们处在哪里，那肯定对我们会有益处的。那我们很抱歉，那这个教堂不够大，那希望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大一点的。最近这四天，特别是在查考启示录的历史的这一部分时，那我碰到了一些从未想到然而确实又已经发生过的事。那这甚至让我觉得，那我所查考过的七个教会时代讲完以后，那我要举办另外一系列的聚会，借着历史和圣经把真实教会和虚假的教会放在一起讲。那就像有一次我努力讲一篇道，谈到圣经里说的真葡萄树和假葡萄树，那我们想请你多拿一些的椅子来。那我刚想到这事儿呢，人们想要坐下来，那我们要尽量多拿一些的椅子来，那设法那把它摆满这个会堂，那后面外面周围也多放一些，那这样聚会时就有更多的人可以坐。那在这一点上，我想问你们每个真正关注这些事儿的人，那每次我们要讲解的时候这些都会出现。现在我不想保证或自认为是那保证会那这本伟大的启示录那关于七个教会时代的，但是当我查考它时，我严格的依靠神来向我启示。这些的历史取自我所知道的一些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的书，那在我书房现在放着大约那五六本注解希斯多的两个巴比伦福克斯的学政事，那还有其他非常杰出的书，像前尼西亚大会，那大约有四本这方面的书，每本都有400多页。那还有尼西亚大会和所有那我能找得到的历史书，因为以后我们要从磁带中写一本关于七个教会时代的诠释，那要是可以就送往全世界，因为我们处在末世了，我们处在末世了。那直到最近这次大选，我心里才变得非常的警觉，那接着我看到我们处在哪里了，圣灵开始向我启示，那要我警告人们，那把这事摆明出来，在这样的教会里，那我不足以完成这事儿。所以如果坐起来写书，那我觉得我说站在台上讲，在这群基督徒中没有圣灵的启示临到我来帮助我，那么 从磁带里得到信息以后，我就足够写出这本书。那因为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启示，那当然写书就需要做些的整理，因为在这里我们讲的东西那不能够放在书里面，那因为我们花太多的时间不断的重复，就像我这样，但是在书里这些都要被整理。那不过我们还是尽量把磁带上的内容都要写进去。那每一晚的磁带还有书籍等等的，几个小伙子会把它们放在教堂的外面。那每晚我可能难以用七个晚上呢，就是我们为了神的荣耀，那亲自去尝试一样来传讲这七个教会的信息，那或者说这七个教会的时代。那每晚讲一个时代，那就是星期一晚上以弗所，星期二晚上士美兰，星期三晚上别加摩，星期四晚上推亚推拉，星期五晚上萨迪，那星期六晚上那菲拉铁菲，那星期天早上和晚上那老底亚，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教会时代。那列出原本教会的历史，还有著作的写作者，那还有历史学家，还有那个时代的使者，那各样的信息，那还有一直延续到现今的教会时代。那看到那些经文的每个预言与历史牢牢的吻合在一起，那真是让我感到非常的吃惊。那与经文一模一样，那昨天我读完后简直让我大吃一惊，我读的眼睛都发胀了。那后来我走出去对妻子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瞧它有多伟大。那有时候我一个晚上可能难以把一个教会和教会的信息全都讲完，那如果不能在一个晚上全都讲完，那么就在第二天早上十点继续讲。那人若想来听那没有听没有讲完的那部分，那每一晚上我们都会通知你的，因为我们要尽量把它录在磁带上。那这样我的聚会白天将从早上十点到中午，那尽量把没讲完的信息讲完，那这样人们在磁带上就都能听到了。那我们通知过了不举办任何的医治聚会，因为我们要尽力专注在圣经所预言的这些的话语上。那最近我们刚在这里举办了医治聚会，这些聚会一结束，我们将在这个地方再举办医治的聚会。那我想把这一点说得非常的清楚，让大家都可以记住。那在这里这个信息可能非常的尖锐，非常的严厉，那会引起我们极大的反响，但我只为这道负责，而不为其他别的东西负责，就是这样。那紧紧的持守住这道，很多时候那可能这些教会时代可能反映在某些人的宗派里。那如果是这样，那我并不是有意要为难你，我只是陈述圣经所说的话和从他而得来的启示。如果你认为我在这一点上错了，那么不要以此来反对我，那只要为我祷告，那求神指示我什么是对的，那因为我肯定想要做的对。那还有一件事，我知道在这样的聚会中来教导人们，那我要承担很多的责任，圣灵要我对我在这讲台上所说的话负责。所以你们看，那我们讲这信息该是有多么的严肃。那我本来可以在别处的传讲这信息，但由于这是教导，那而在外面传福音的时空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的想法或者分辨的事情。那就像历代以来一样，那我们有自己的教会，有教会教导我们的东西和我们所信的东西。我不想去到别人的教会去，然后在那样的会众中说一些跟人们所受教导相反的东西。那总之我已经很清楚的做出了我的声明，那如果有人是天主教徒，那他说依赖天主教会来拯救他，那他就失丧了。如果他是浸信会的，如果他依赖浸信会教会，那他也失丧了。或者一个五旬节派的信徒，如果他依赖五旬节派教会来救他，那他也失丧了。 但是在任何的教会里，那如果这个人庄重地把信心放在基督，在他哥哥他所成就的工作上，那么他便是得救了。我不在乎他属于哪个教会，因为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心。那有时候在做这件事时，那我想到我自己的这个小教堂，那许多年前我们就开始了，那是从一堆混凝土块等等东西开始的。那对我们来说，这是个有点神圣的场所，我们不愿看到它以任何的方式被改变，因为这是神最初与我们相会的地方。那时这教堂里那甚至没有地板，那现在到了一个地步，那房子旧了，我们正在这里进行重建的计划，在这些混凝土块上建一座的教堂。那在这之前，我感到当我从事工厂上回来后，那我不愿在这点上伤的弟兄们，那我传讲信息等，那么这就给我权利让我在这里的讲台上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那要是你说我受的教导有些不同，那我想，那么那在这里我们只是邀请想要来的人，只要没有人赞助的，什么也没有，那这里是巴兰堂，谁想来都欢迎他来，那只管来。所以那我请你们每次聚会那都带上圣经铅笔还有纸，那所有这些注释的书啊等等，我不能把他们都带了，所以我每次就把它记在纸上，那做一些的笔记，那摘自历史书和一些带注释的书等等，那这样我就能够直接的读那笔记，而不用带书来翻。但是当说到经文时，那我们就用圣经，然后在这些的注释或历史书中，那我会解释一下，那是哪位的历史学家说了这个等等。那当然在将出版的书中，那我们可以把它都打印出来，那把每一个都弄好。那我们要尽量的早点开始，那尽可能早点的结束。那这将是八天的聚会，从星期天到星期天。今早我要从启示录这本书的第一章讲起。那启示录分为三部分，那前三章那是我们这八天要来查考的，因为讲一个教会时代就要花一个月，但我们只能讲一些那我们称之为要点的东西，那以后你拿到书时，书里会写得更详尽。那启示录前三章讲到教会的事，之后教会就不见了，我们不再看见它了，那直到末世。那启示录从一到三章是讲教会，那启示录四到十九章是讲以色列一个国家，那十九到二十二章是两个都讲那末后的灾殃啊警告啊等等，分为三部分讲。那我们要讲前三章，他说到教会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教会时代。那开始他可能会有点枯燥，那因为我们要回到过去来立下一个根基，我祷告查考尽我所能的去做，那使我能多多的感受到圣灵，那用这个方法来立这根基，使人们可以明白，那使你明白以后可以蒙光照，使你更加的亲近基督，因为我们处在末世了。那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那当我查考历史要找出那个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又怎么偏离的发生了什么事时，那我看到神那颗小小的经历了各个时代的种子，那在一个地方几乎都要完全的被消灭了。那明天晚上那我们要开始在这里放一张的图表，那不是图表，是放一块黑板，那我想用一块黑板来教导这个信息，那我相信主学老师他们有人有黑板， 那我看到后面有，那我打算让管理员把它拿上来，那放在前面这个地方，这样我就能用黑板来教导，把它写出来，那使你们都能看到，那然后可以记在纸上等等。那把黑板拿来时，那你们可以坐得近一点。在开始前，我想先说说这一点。那我看到教会时代的开始，那看到使徒们和他们所教导的教义等等，还有圣经里边的这些的原则，那然后又看到那个教会大约从第二代使徒开始那个真实正确的教导，那开始怎样慢慢的减弱，那到了第三代那更偏了，到了第四代就消失了，变得不冷不热了，教会就成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那然后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那我敬虔的带着对个人宗教的尊重，我要说从起初到现在这个时候真实正确的教会是一个五旬节的教会，它是真的，神已经保守了这个教会。那我常常纳闷为什么耶稣这样说，他说你们这一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那我常常的纳闷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现在我明白了。上个星期我们在路易斯安那的士福波特举行聚会，那这次聚会是我一生中所参加的最伟大的属灵聚会，是士福波特。那我有几天的假期，我跟这里的伍德弟兄去肯塔基去打猎，他是这教会的一位执事，应该是理事。我们走进树林里，我射中了第一只的松鼠，我说我要等一等，因为有人带着几只狗经过，我说那我等一等，等到松鼠从洞里边出来，跑到树上的洞里，那我说那他们出来时，那我要坐在这里等。那有一天非常的冷，结了霜，那耳朵都冻红了，那你知道刺骨的寒风那从那个袜裤里吹来，我说我要等到那个松鼠出来，还没等我坐下，圣灵就说起来，上去你称为运动员袜裤的地方，我要在那里对你说话。那于是我上到我称为运动员袜裤的地方，那由于那是我自己命名的一个袜裤，我知道，所以我知道自己在哪，我起名叫运动员袜裤是因为那我到过那里看见有16只松鼠坐在一棵树上，我打了线束把其余的留下就走了，那就是运动应该是这样。那所以后来我给他起名叫做运动员袜裤，那主对我提起的说你称为运动员袜裤的那个地方，不是他起的名字而是我起的名字。然后我走到那个袜裤的顶上，那坐在一棵白橡树底下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什么也没发生，我就躺在地上，那匍匐在地上伸出双手，这时主对我说话，当主说话时他向我启示关于这些经文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讲的，我过去一生中从未明白过它。那后来我去了路易斯安那士福波特，那有一个妇人，一个有恩赐的妇人，她的名字叫 Schrader 夫人。那许多年前当主的使者第一次在河边降临遇见我时，就在那光中显现，他在那里对我所说的话。那11年后当我走进一个聚会中，那这个妇人站起来说方言又翻出来，那方言逐字逐句与那位使者所说的一样。那这同一位的女人，当时我走进我们聚会的史里夫波特那个教堂，那就是生命堂，那圣灵运行在那个妇人的身上，她逐字逐句地说出了主在山那里对我所说过的话。那过后圣灵开始运行，那又翻方言，借着启示和预言预告了那些的事，就是将在第二天晚上的聚会中要发生的事，没有一次失败过。在这之前有位妇人在会中站起来，那一个浸信会的女信徒走到那里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她从会中站起来，圣灵降在她身上，他就开始说方言。这个浸信会的女信徒是从士福波特第一浸信会教会来的，那时她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还来不及说什么话时，圣灵就把方言翻了出来，说主此说， 三个月内必有摩西、以利亚和基督的灵在这教堂里边做工。这事儿完美的发生了。一位从密西西比莫里迪恩市来的浸信会的信徒手按在他的冰箱上，要从冰箱里拿一些的东西，那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说方言，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来不及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时，圣灵就回话对他说，去路易斯安娜的史里夫波特，我的仆人将告诉你做什么。然后他来了说，我不明白这事儿，以前从未发生过。哦，天哪，我们正生活在末世了，主就快要来了。那那个小教会一直以来都是少数的，就是真正的五旬节的教会。那我不是指五旬节教派，我不是指那个，而是指有五旬节经历的人们。五旬节不是一个组织，五旬节是一个经历，临到凡所愿意的人，天主教徒、犹太教徒，那改变宗教的卫理公会的信徒，那浸信会的信徒，凡愿意的都可以来。这是一个人的经历，神不以宗派来绑，也没有把外邦人当作一个种族或一群人来处理，他与个人来绑。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不管他是白人、黑人、黄种人、棕色人、卫理公会、浸信会、新教徒、天主教徒，无论是谁都可以来，无论是谁。我很高兴神是这么做的。那就像那个人曾说的，他说，我真的希望主这么说，而不是叫我的名字说让威廉·布汉来，因为可能有不止一位威廉·布汉，但当主说愿意的都可以来，那我就知道这也包括我了。所以我们大家都能够这样感受到，愿意的都可以来。那我知道很多人还在宾馆和汽车旅馆里等候，那他们从世界各地来，那瞧，那这里有来自爱尔兰等不同地方的人正在等候这期的会面，但我现在还不能接手这事儿，我要把时间放在这信息上，那你们明白。当我从这些旅途回来后，通常我会过来，那有人需要服侍的，那因为他们还等着会面，但现在由于这些事儿，我不得不让他们先走。那在开始讲这本书之前，还有一件事，在起初是五旬节教会，那个五旬节教会在圣灵的大能中前进，并写下了使徒行传，到了第二代就开始衰退，那教会变得形式化。第二个教会时代那已经非常的形式化了，但是那个属灵的五旬节的小种子继续前进。后来它进入了黑暗时代，那大约有1400年，那有一个黑暗的大逼迫，那个小小的五旬节时代继续生长，度过那个时代，他是怎么存活下来的？那我也不知道，那是神的手，唯有他能够成就这事儿。因为他们把那些的信徒钉在木桩上，那把那人抓来反绑在树桩上，那拿那个木钉子钉在他们的腿上，放出动物和狗咬他们的后背，把他们的肠子都拖出来，甚至他们还没有死，那把妇女抓来用剪刀那样剪下他们的乳房，那把他们的幼乳剪下来让他们站在那里任凭血流出来，直到他们的生命离开他们。那从怀孕的母亲肚子里取出了胎儿喂狗喂猪，使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这还被认为是基督教，但圣经说，耶稣说时候要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行，那个东西偷偷地钻进了另一个时代，那到最后它露出来了。后来我们注意到教会的改教中出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它就偏离了又偏离，离开了圣灵，不断的离开，一直下来，直到最后这个时代，它正准备要巩固自己，然后为兽做一个像。但是那一点点的圣灵仍将活在人的心里，直到耶稣再来，一定会是这样的。牢记这一点，我们要把它画在图表上，那查考历史等东西，向你们指出事情绝对是这样的。你们自己去查考历史，去读，去阅读，看看圣经所说的，再看看历史所说的，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完全的吻合。那愿我们大家不只是把这当作一场的讲演，而愿我们大家严肃的把它当作是圣灵的警告，昼夜的祷告，千万不要让任何的东西使你停止祷告。 我们查考并挖掘出过去那些伟人的生命，那以及他们所做的牺牲，那你会看到自己所做的有何等的渺小，有时感到自己很羞愧，我凡事都得很舒适，他们样样都很艰难。保罗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们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我们的见证怎么跟他们的相比呢？跟这样的见证相比，我们的又算什么呢？那我们凡事都要很舒服才行。行，那在我们打开这本圣书之前，那为了表示尊重，我想我们大家都起立来祷告。那你们怀着内心的真诚，我们向神发出祷告。主神啊，天地的创造者，永恒生命的作者，各样完全美善之恩赐的赐予者，我们祈求你主啊，首先赦免我们对你的一切的冷淡、罪恶和过犯，以及对彼此间和对同工的过犯。愿在一起聚集的这段时间里，不但可以造就我们的魂，也愿他以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来光照我们、启示我们，叫我们也传达给别人。愿这时刻我们能重新奉献，并与整个的基督的身体联合，做好被提的准备。父神呢，这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感受，你知道你仆人和所有其他的仆人都不足以胜任这项伟大的工作。我们知道那些过往的伟人如何全心的想揭开这事儿，或者说在这伟大的启示上加以注解，但我们知道我们比他们更不足以来做这事，但你是我们的满足。天父，我祈求你在这段时间行非常的事儿，愿圣灵在每颗心里边居首位，给说话的嘴唇和听的耳朵行割礼。当聚会结束后，我们把它献给你，愿我们走出这会堂的门槛时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当我们坐在那里时，圣灵对我们说了话，现在趁着晚上的光照耀时，我们立定心志去做所能做的一切。主啊，求你应允，愿聚会这段期间使男人女人有新的得着，愿你兴起说方言的、翻方言的，愿你兴起说预言的恩赐，兴起传道人、牧师、传福音的等等，使教会得到造就，兴起宣教士进入远方的事工场上传扬这荣耀的福音。无论这道去到哪里，愿它落在好土地里，结出100倍的果实来，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处在这时代的末了了，结局已经近了。父，求你应允这些事儿，但在这一切之上，主啊，求你现在帮助我这个缺乏的人，我为这些的聚会把自己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有位姐妹说另一种的方言，一位弟兄翻方言。
Let your hearts be
understanding, because I'm going to speak to you, my people, by this the prophet. He's going to bring out of the depth of this my word thing that's going to amaze your understanding. He's going to open to us, to you, many things that you will never understand except to be spiritually discerned and revealed to you in his church. Search your hearts, children, look unto him, that he might be able to, as he speaks to the prophet, to bring the things to your attention that he desires you to hear. This is the warning. This is the last time these words are going to be said to many people's hearts. This is the time that our understanding must be made fruitful. So as the Spirit speaks to our prophet, and our hearts that may have understanding, let us gather close, lest we miss something that is too precious for us to miss.
全能的神，历史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何等的高兴，并知道你的灵住在我们中间，他永远是真实的，没有一句不真实的话。父啊，此时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愿你为自己的荣耀进一步印证你的道，愿每一颗心正如你说过的要预备做好准备，因为就要有事情发生了。这可能是指人们将接受的最后的警告，从他们现在所行的事上转到正路上。圣洁的神呢，我们感谢你，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现在请翻到启示录第一章。首先我要念启示录第一章的前三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玉他的仆人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正如我刚才说的，在这本书里我们要尽力照着历史等等对它做一些的解释。那每次你们看见我提到记在这里的笔记，那这些笔记是我从那些注释的书中等抄录下来的。那写下这本书的人是约翰，即神的圣徒约翰。首先他写信给将来的世代，其次他讲到基督徒时代七个不同时期的七位使者，从使徒的日子那个时代一直到主的再来。那这些时代是一个接一个的出现的，从我们的主升天到他的再来，他描述了每个教会时代的属灵的状况。那还有每个教会时代都可以借着他所说的经文和关乎他的属灵的事认出自己来。那正如圣灵所说的，每个教会时代都可以认出自己来，每个时代都长出基督的真葡萄树，即聪明的童女，每个时代也长出嫁接的葡萄树，即玉镯的童女。历史学家都同意，这是约翰的生平。约翰 在以弗所城度过他的晚年，并在那里去世。他在拔摩的岛上时写下了启示录这本书。这本书不是他的生平故事，而是基督在未来时代的故事。讲它是一本预言书，不是约翰的生平，不是基督的生平，而是有关将来时代的预言书。它不是约翰发出的预言，而是主所高举的，是庄重的。它不是神的圣徒约翰的启示，而是主基督的启示。这是新约的最后一卷书，然而他也说到福音时代的开始和结束。圣经学者都同意这一点。写给七个教会时代的信是以预言的方式写给未来的时代的。保罗写到了他那个时代七个教会的生命和荣耀，约翰写到了未来七个教会的生命和荣耀。约翰写信给这七位牧者或者说使者，因为所有基督徒都活在这七位不同使者的时代里。那启示录这本书，现在那我们要来讲，来分解这段的经文，作为今早和今晚要讲的，我们尽量在大约11点到11点半结束，那差不多那时候，然后晚上7点再接着讲。那第一章的内容，第一节，经文本身就已经解释了自己，因为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二节，神的圣徒约翰是那个记录者和仆人。第三节，宣告那些的福分。第四到第六节，向教会问候。第七节，做出宣告。第八节，耶稣基督至高的神性。第九到第二十节，拔摩岛上的异象。在第十四和十五节中也描绘了这位耶稣的七重荣耀。哦，这真是太美了，因为我们看到基督在他七重的属性中，或者说是基督在他荣耀复活中的七重属性的彰显。那这个标题描绘了该书的特性，耶稣基督的启示，不是神的圣徒约翰的启示，而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启示这个字在希腊文中叫做 apocalypse， 意思是揭开。那我拿这个词去查考它的意思， apocalypse 的意思是就像一位雕塑家雕刻了一个伟大的雕像，他用一块的帕子把雕像盖起来，那过后他走过去把帕子揭掉，就露出藏在帕子里的这个雕像，这是一种的揭开。那这本书不光是揭开了这位耶稣基督，那虽然他的确讲到了耶稣基督的神性还有他的七重属性，那也讲到了他现在的地位，像大祭司王啊等等，但这也是耶稣在将来七个教会时代事工的启示。那当我们主在地上时，门徒问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回答说，这个时候这个日期不是你们能知道的，那没有人会知道。他说甚至子也不知道， 但在他受死、埋葬、复活、升入荣耀后，他从神那里接受了关乎教会将来的事儿。于是他回来将这信息带给教会，就是关于他再来和历代以来他教会状况的信息。在受死、埋葬、复活之前，他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事儿。但你注意到经文在这里是怎么读的吗？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指基督父神就是这样将启示赐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差遣使者把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必成的事晓谕约翰。哦，这个安排的太美了。那约翰他看见了这个将要到来的伟大的时代，那这个启示严肃地给了约翰，是要揭开基督特别的旨意，就是在各个时代主的本体和他的形象。那由于这个原因，今早我才这么说，把真实的教会牢记在心里。真实的教会是从五旬节开始的，没有一个神学家、圣经学者或者历史学家会说真实的教会是从马丁路德那卫斯理的日子或天主教的时代或其他任何的时代开始的。它开始于五旬节，那是教会的开幕典礼，那是教会的开始。因此跟任何人讨论时，那都站在五旬节这道门上，不可能去别的地方。就如你把兔子放到田里去，那你知道每个洞在哪里，所以你把那个洞口都堵住，它从哪个洞进去的，还得再回到同一个地方。那人们谈到众教会、教会时代和圣灵的工作也是这样，你得回到原本的起头，必须得回到那里，因为神是无限的，他是无所不能的。那既然他是无限的，就不可能他在这里做了某件事又在那里做与他相反的事，他每次行事都必须跟头一次所行的一样。就是彼得在那天说的，当时那外邦人领受了圣灵，他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起初得到的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当耶稣在地上时，那他说，那这时候有人过来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说那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为这个缘故人，那人说，那摩西允许我们写休书就可以休妻。耶稣说，起初并不是这样，要回到起初。既然我们要讲论教会时代，就必须得回到起初，把历代以来任何人所做的一切的陈述都放在一边。这本启示录是圣经所有的书中最正式的书，这是基督在上面盖了印的唯一的一本书。他以祝福开始，以咒诅结束，念这书上的人有福了，从这书上删去任何东西的人是被咒诅的。整本圣经中没有这本书是基督亲自写的，神用指头写了十诫，没错，犹太人曾守过它。而今天那是这本的启示录，那如果撒旦憎恨圣经中的任何的书，那就是启示录了。有两本书，那他所憎恨，他憎恨所有的圣经，就是所有的正经。但如果有什么是他最憎恨的，那就是启示录和创世纪。因为创世纪说到了他的起源，启示录揭露了幕后要临到他的事儿。撒旦要被捆绑一千年，然后他个假先知跟兽要活活的被扔进火湖里。那撒旦从真实性这一方面来攻击创世纪，那他会说哦，这都不是真的，他想动摇人们的思想。那注意看，在创世纪和启示录这第一本书和最后一本书里，魔鬼所在的位置， 启示录里面的象征比圣经中其他所有的书都多，它有这么多的象征是因为它是一本预言的书，它是一本预言的书，因此那只有先知一类的人才能够明白它。那这本书不是给所有的人的，几乎没有人能够明白的，这本书是给一个特定阶层的人写的。在申命记中经文说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那没错，神向我们还有他的儿女启示这些隐秘的事，所以他不会领那属血肉的头脑不能够明白圣经这些伟大的事，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愚拙的。但对那些喜爱神话语的人，这本书是写给他们的，是给教会的。耶稣基督的启示给在以弗所的教会，给士美拿教会，给这个教会，给那个教会，一直下来，耶稣基督的启示给教会的。我喜欢这点。那注意，它也是圣经的结束，是彻底的结束。从位置上来说，它被放在正确的地方，正好是在圣经的幕后。这整件事的启示放在这后面，并且说凡念它和听他的人有福了，加添或删减的人必受咒诅。他是整部圣经的正点，吼吼，是那个绝对，什么也不可加添。当人试图从经上删去或加添什么时，神说他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行，如果人加添什么，神必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因此我们看到了那关于我们主的多重的启示，那他是谁，他是什么。那如果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或删去什么，那就是一个虚假的预言。许多人试图说他们拥有比这预言更新的东西，但启示录是主耶稣在他的教会时代和他的日子里的完整的启示，是我们主的启示。那揭开帕子这个希腊字是指某件隐藏的东西被揭开了，启示出基督来。那下一节我们发现在第二节中，那第一节是揭开基督的帕子，那即启示，或者说是揭开。哦，这末后的时代和主的再来对使徒们确实是遮盖起来的。那他们问过这个问题，但只有一位活着得到启示，然而他也不明白，因为历史还没有形成。那这本书的历史啊，或者说这本书的上下文都指向当时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他指向那七个教会。那个时代不止这七个教会，但是这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在它的特征上都是有意义的，那个教会的特征将随着时代而下来显出它的特征。那就是以弗所教会，它有一个特征，士美拿、别加摩一直下来，菲拉铁菲，这七个教会每一个本身都有一个特征，这特征在将来到的时代里会再次出现。巴不得你能够看见，人若能看见圣经这些属灵的运用，怎么还会说他们不是启示的呢？人们的行为、动机、目的，瞧，都证明了圣经是启示的。那看到神是怎样运用这些的事的，那就是你所看到的。那这就是某件事的预表，那就是亚伯拉罕献他的独生子以撒，那这是预表几百年后神赐下他的儿子。那约瑟怎么被卖，被下在监里，被他的弟兄们所恨恶， 却被他的父亲所爱，这是预表耶稣。圣灵如何在约瑟这个人身上运行，简直就是耶稣生命的完美预表。还有大卫，大卫之子，那坐在那同一座的山上，当大卫王被人弃绝时，那他一个被弃绝的王走上橄榄山，边回头边哭。那几百年后，大卫之子，一个被弃绝的王，上了同一座山，为耶路撒冷哭泣，都是圣灵的预表和样式。呵呵，那么你能看到这末后时代伟大的五旬节教会吗？你能看到神在五旬节那日如何举行教会的开幕典礼吗？那这个圣灵在历经了各个时代后，必然还存留在教会中。人们变得形式化冷淡，他们得有一个宗派，那他们得把教会和政府联合起来。他们终于这么做了，那引发了几百年的逼迫，后来出现了改教，那人们说了，那每一年他们砍掉了一些圣灵的东西，加添一些属世的东西，那又砍掉一些圣灵的东西，又加添一些属世的东西，直到今天他们又准备再联合了。我们正生活在最后要结束的时刻，在教会的末了了。我们是在菲拉我说在老底加教会时代。那第一章第一节向约翰做了介绍，那谁是写书的人？约翰，是约翰，他不是约翰的启示。那我们都知道他不是，因为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启示。约翰被拣选作为门徒，那这本书本身就启示了这一点，即他是神在启示这位耶稣基督。那他就差遣使者将启示小约翰。那我们不知道这个使者是谁，那圣经没有说这使者是谁，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先知，因为圣经后面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将必要快成的这些事证明出来。然后我们发现那约翰开始要拜那位天使，那天使说千万不可，启示录二十二章我相信是的，他说因为我与你的弟兄众先知同是做仆人的。他可能是以利亚，可能是先知中的一个，那约翰是一位使徒，而这位先知是被差遣的。约翰是一位使徒，那你看他其余书信的特点，就证明这不是约翰写的，因为他一点也不像约翰的性情。拿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来读一下，那你看那些书信的特点，再看这本书的特点。约翰是写书的，也是使徒，然而这一位是先知的灵，是完全不同的人。行，他不是约翰的书，不是约翰的启示，他是神给众教会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那约翰只是一个写书的，做记录的，那这本书宣告了这一点。那他不是写给约翰的，他是写给教会的。这里约翰是当时以弗所教会的牧师。那这本书是写给约翰啊，不是写给教会的，不是写给约翰的。那在第三节主宣告了这祝福，那听一听这一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什么日期近了？就是这些事儿发生的日期，即耶稣基督的启示在每个教会时代得以完成的日期。那神这样写这些事儿的原因是，如果他已经说过，那如果这事儿已经被启示，那如果这事儿启示给约翰，当那些的教会一结束，那主就会来。约翰是这么想的，但如果是这样， 那些的教会，当他们一结束，那他们就来。那如果约翰知道，如果这启示给了约翰，将要有七个漫长的教会时代，或几千年或几百年的时间，那么人们就没有什么好等的了，他们过完自己的教会时代就算了。因此神说了这话，这些并没有启示给他们。约翰卫斯理所知道的有关圣经的事并没有启示给马丁路德，五旬节派信徒所知道的有关圣经的事也没有启示给浸信会的信徒。因为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时期，神按时候来启示出他的事来。你不可能春天种植玉米又在同一季节收割，你种下一粒种子，它要长大成熟，神种植他的道，然后它慢慢长出来，然后我们往回看说就是这样，瞧，肯定的，他被启示后我们才明白。那有福的，那这个词儿在第三节宣告了，那些念或听这书上奥秘的人有福了。属血气的头脑回避启示，因为属血气的头脑对此一无所知。那难怪属血气的头脑不晓得启示，因为是撒旦住在那个属血气的头脑里，那撒旦要被揭露，撒旦不愿自己被揭露。那你注意了，当撒旦想到自己就要被揭露时，他有多么的惊恐。那你看在那些聚会中，看看人们的反应，在我的聚会中你注意看，就是撒旦在某个人身上快要被揭露时，你会看到他们的脸色变了。那你看，他们不知道怎么想，突然间圣灵降下来揭露了那个魔鬼。撒旦憎恨那样的聚会，就因为这样我们才有这么大的征战，因为神的道揭露了魔鬼。行，这道说出了撒旦的本相。就像你说，那坐在这里的这位妇人，那在圣灵的感动下你说她的名字叫琼斯小姐，她来自某某的地方，这样说能做什么呢？就触摸到她的灵，把她的灵带到一个地步。你怎么知道啊？这人不认识我，所以一定是什么灵。那什么灵啊？那是神的灵。那怎么？那我到底怎么了？那你有肺结核，有癌症或其他什么？但主如此说。撒旦有多憎恨这个，因为道把它揭露了。那属血气的头脑看说，读心术，心理感应。他们不知道这在他们是愚拙的，但对那些知道他是什么的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他是什么呢？是启示。谁的启示？是站讲台的那个人吗？不是，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在这最后的教会时代启示着自己，就像他所应许要行的。这是启示。叫撒旦憎恨这个，他有多憎恨这个启示。他被揭露了，他的计划被揭露了。撒旦憎恨启示录和创世纪，那我记在这里了，完全正确。那为什么他憎恨启示呢？为什么他这么反对启示呢？因为神话语的全部正典和神的教会都是绝对的建造在这启示上，启示永远不会借着学校而来。不管我们有多少好的神学院，他们都回去了那些灰暗的时代。圣经和教会绝对是一个启示。那让我们翻到，那我这里记下了一些经文，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那让我们稍微看一下马太福音16章18节，看看这经文在哪。那在哪说到启示？那17节，他们从山上下来，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那天主教说耶稣把教会建造在彼得身上，这真是属血气的想法。你无法想象一个属灵的头脑 会把这事儿理解成这样，神自己的儿子就站在那里，他竟然会把自己的教会建造在一个普通平常生在罪中的人身上。那这人证明了这点，那彼得同样那个灵在他身上的气绝耶稣，当面否认他。这磐石不是彼得，也不是摆在那儿的一块石头，就是一些教会所声称的，也不是一块石头。因为彼得耶稣在那里所指的磐石，既不是彼得，也不是他自己。那许多新教徒想要说，那磐石是耶稣，他把教会建造在他身上，是他？不，这仍然不对。如果你注意，这磐石不是耶稣，也不是彼得，而是启示。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行，那我要问你们，在伊甸园里，圣经还没有写下来，那有两个孩子，该隐和亚伯，他两个都想要献祭，想在神面前蒙恩。当他们这么做时，该隐上来建了一座坛，亚伯也建了一座坛。那么如果这就是神所要求的一切，那神定该隐的罪就不公平了。对的，那因为该隐也献了祭，亚伯也献了祭，他俩都献了祭。该隐敬拜神，亚伯也敬拜神，该隐做了亚伯所做的一切。所以如果上教堂属于教会，献祭祷告敬拜神，就是神所要求的一切的话，那么神定该隐的罪就不公平了，因为该隐已经完全照着神的要求去做了。但你看亚伯因着启示，他知道不是吃了什么果子使他们被赶出伊甸园，像今天许多属血气的头脑所认为的。亚伯上来献了地里的出产，神拒绝了，但他启示给了对不起，我是说该隐，该隐献上地里的出产，因为他以为这些东西使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注意这个启示，注意这里的不同，那注意今天这一点有多刺痛人。不是地里的出产使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夏娃从没有吃什么苹果，肯定的，他怎么意识到自己是赤身肉体的呢？如果他只是吃了苹果的话，这是指性行为，必定是的。那现在我们拿这点来查考，我们查考过了，那会他们没有一处的经文可以作为根据。有些人说，我瞧夏娃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是的先生，妓女也是这样，神造了众生，但那是个歪曲的生命。你看那个男孩的性情，他是出于他的父魔鬼，仇恨凶残谋杀，行。可是那亚伯又怎么样呢？那当时他父母可能告诉了那他们这些的事，那树子上有果子等等，但亚伯得了启示，亚伯去取了一只羊羔，流了他的血，杀了他，不是一棵果树，那带来苹果香蕉梨子等等。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边说，亚伯因着属灵的启示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神见证他所做的，因为借着信心他得了启示。这就是神建造的教会的地方，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你从不在神学院里学到，从不是某处的某人教导你这个，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这整件的事儿，整个的教会都是建造在启示上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块磐石上。你可能相信牧师所说的话，你可能相信神学院所教导的东西，你可能相信教会所说的，这仍然不对。你可能会用雄辩的口才来解释的，但除非神向你启示了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你是靠着他的宝血得救的，并建造在他是我的救主这个启示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门 不能够胜过他。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撒旦他如此的反对启示录这本书，任何启示的东西，属灵的启示，撒旦都反对。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反对今天的事工，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基督被启示了，任凭教会带着他的大宗拜祖这和他修饰过的信息等继续那样，那任凭他们去吧，撒旦不会搅扰他们的，他们不会有什么麻烦的，每个人都会拍他们的肩膀。然后到了一定的时刻，神借着圣灵在教会中将基督启示回来，带着大能和医治病人的名证，使那些的神迹发生，就是主说必要随着信徒的神迹。这时撒旦可就睡不着了，他要对付这种事了。在这时刻之前，撒旦不在乎你加入多少的教会，他不在乎有多少，但是当基督向你启示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不是某些别的事，而是同样的事。信我的人，约翰福音14章7节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做同样的事，而且比这更大的事。因为基督不能传讲圣灵洗这个更大的事，他不能把这个带给他们，因为圣灵还没有赐下来。但是当耶稣来献上自己的生命后，圣灵就回来，那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永生分给人，这是更大的事。但是对于神迹奇事，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清楚地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多远？普天下多少人？凡受造的，只要福音传讲出去，这些神迹就必随着信的人。弟兄，当这一点成为启示后，你离天国就很近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因为若有男人女人像摩西那样独处于偏僻的旷野，并且有神的启示借着圣灵向他彰显，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动摇他，他会极其的稳固坚定。撒旦憎恨启示，他绝对不喜欢这个启示，搅乱了他的计划。这本书的特点显明它不是约翰写的，没错，因为他们是给别人的，那这些是他写下来的，但不是他的启示，是神的启示写成了这本书。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经文怎么说的。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日期近了，什么日期？就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向他教会显明的时期。随着各个时代的过去，他们就得了启示。那我们已经到了末世，现在我们真的处在世界的末了了，我们处在世界历史的尽头。在这个星期结束前，神若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我们将证明我们正处在教会时代的尽头，我们正处在老底家教会时代所有时代的尽头，我们正处在政治世界的尽头，我们正处在自然世界的尽头，我们正处在万物的尽头，我们正处在一切天然之物的末了，准备进入永恒。前几天我相信是在去史里夫波特或某个地方，我看着我说，树正在枯死，草也在枯死，花在凋谢，我也快死了，世界快死了，万物都快死了，这世界的一切都快死了，我们今早坐在这儿也快死了。某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世界，在那里万物都不会死。如果有一个世界万物都会死去，就必有另一个世界万物都是活的，这就是我们正在仰望的，要到那个地方去，在那里树是不死的，到那里去万物都是不死的，都站在神的荣耀中。那我们已经讲了前三节，那作为一个背景，第一节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二节这启示由天使小谕约翰，第三节是祝福，念的人有福了。那如果你念不来，听的人也是有福的， 如果你念不来你就听，就是这样，念的人是有福的，如果你念不来那听的人也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想象一下这本正典的意义是什么，那记录者约翰在那里把它写了出来，这是约翰在这里说有福了等等。那我所想到的是，在旧约中那清晨祭司站起来宣读圣经，那会众都在听，那许多人不会念，那所以他说念的和听的都是有福的，行，念的人和听的人，念的和听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只要你坐着听你就是有福的，念的和听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从第四到第六节是对教会的问候。那现在我们要讲一下第四和第六节。那在我们讲之前，那大家尽量的思考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神在这里揭开了时间的帕子。那这是时间的，耶稣还在地上时，他不能看见那些教会时代和所要发生的事。神将那帕子拿走，将它掀开，让约翰观看，使他看到每个教会时代所要发生的事，把它写在书上，然后打与七个教会。这什么？是基督在他的时代启示他的作为。这本书充满了他的作为，这是一本预言的书，是神借着他的使者由约翰写下来赐给我们的，念的人和听到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时这本书就全部应验了。那现在这都安排好了，那记住我们把教会那记在心里边，那在这边是教会的开始，在另一边是教会的结束。星期晚上那讲教会时代史，那还要多讲一些。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现在我们要讲这些非常深奥的象征了。那这些是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那在那时候这些的时代都是将来要来到的。那主赞扬他们，称赞他们的行为还有他们所做的事。但现在这是写给那些教会的，在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小亚细亚不是整个的亚洲，不是亚洲的大陆，它只是一小部分。那人们说它的面积那相当于宾夕法尼亚州差不多那么大小，或像印第安纳州，那只是一小块的地方。那这七个教会就坐落在那里。那那个时候不止这七个教会，但他们的特征被启示了。那我这里读一段是我从历史上摘录下来的，他写给那些人听了却不听从的人是被咒诅的。那现在来到了第四节所说的时间，那我们要在这里讲解一些事儿。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那这七灵稍后我们要讲一下。那如果你注意到这里，那它是这样表达的，在第七节我说第八节主又出现，这说话再次表达。那注意，这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昔在指一个时期，那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主在这里表达了那他事工的三重彰显。那如果你看第八节，那待会儿我们要讲到的，那还是来看第八节。 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初，我是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我们把第四节和第六节并在一起来看，那这两节是一样的。一处说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主今天要把什么展现在教会面前呢？他的神性。今天人们试图把他当作一位先知，他比先知大多了。有些人试图把他当作三座神、三位神，他不是三位神，他是一位神住在三个职分中，是同一位神的三重彰显。那记住，这是启示，凡听见却不遵守这书上所说的，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耶稣没有启示自己为三位神，而是一位神，有三个职分。以后我们讲到这些教会时代，那看到人们在哪里失落了这一点，那肯定会大有收获的。在尼撒大会上产生了一个大的分裂，他们两者都走向了极端。在这末日，他们再次做了同样的事，就像在尼撒大会之前一样，因为见过另一个大会。这事跟我站在这里一样肯定，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将把一些的东西联合起来，彼此的和好。你看那边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所有这些都在堆积起来了。圣经里没有什么三位一体神的教导，只有一位神。这本启示录启示了这一点，圣经的全部正典都在这里得到了证实，并且有基督在这上面盖了印。这就是了，若人删减或加添，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那所以要明白这一点，不要存着私心，而要带着敞开的心和开放的思想。那在尼西亚大会上，他们最终搞出了两个大的决定。那在那个时代有很多早期教会的教父，那他们有两种极端的观点，其中一个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即属三位一体论者，另一个相信一位神。那他们两个都出现了并走向了极端，就这样分开了。三一论把神变成了一个三个神位格的东西，一体论成了唯一神论者，他跟另一个一样也大大的错了。所以他们两个都走向了极端，但在这里真理被启示了。耶稣不可能是他自己的父，也不是那如果他有一位圣灵以外的父，那他就是私生子了。他是由圣灵生的，他说神是他的父。所以圣灵与神，那这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圣灵与神也必须是同一位，不然耶稣就有两个爸爸了。他被称为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当他在世上时的宣称与父原为一。那我把所有的经文都记在这里了，那这样如果有什么问题或不了解的，那就可以来查找圣经。那耶稣在这里彰显他本体的三重的职分，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里没有三位神，只有一位神。在尼西亚大会上，那为了这么做，那为了做到那一点，他们必须接受一个三位一体的神。因为在罗马的世界，他们有许多的神，他们向死去的祖先祷告。那我这里记下他们的历史，可以拿来引用。那他们向死去的祖先祈祷，因为这缘故，他们才有了圣塞西利亚、圣马克斯这个圣、那个圣、圣这个圣那个。然而使徒彼得说，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只有一位，他们必须弄出个三位一体的神来， 因为他们原来有丘比特、马尔斯、维纳斯等，那把这些神都放在一位神身上并跑，于是他们就把它分开，是神的三重职分，成为三位不同的神。但耶稣在启示录这里清清楚楚地说了他是谁，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稍后我们又看到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 A 到 Z， 全部的希腊字母，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沙伦的玫瑰花，是父子圣灵，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他是神，神与那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灾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神不是第三个位格或一位先知，而是神自己以人的样式彰显。那这是一个启示，其中那起初神是伟大的耶和华，住在火柱中，悬挂在以色列人上面，引导他们，那是神，是立约的使者。他降在山上，整座山都烧着了，火从山上喷出来，写了十诫，对他的子民，他所拣选的族类，犹太人来说，他被称为父神。后来同一位神彰显在童女所生的一个身体里，这身体是神在玛利亚腹中创造的，他在人类中居住，支拉帐篷，像过去那样。这同一位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圣经这么说的，神在基督里，这个身体是耶稣，那耶稣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所以呢，不能使他成为三位，那不要使其归入三位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那这同一位神成了肉身，他说我从神出来，又要回到神那里去。当耶稣借着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从地上消失以后，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他，那时他还叫扫罗，有一个声音下来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你是谁？主说我是耶稣。他是一个火柱，是那道，是那道让使徒瞎眼的光。耶稣他又回去了，同一位耶稣又回到父神的状态中，因此他才在这里说我是全能者，又回到他成为肉身之前的同一种的样式中。神所居住的那个身体叫做耶稣，这人是我们所知道的，叫耶稣。那就像你们许多可爱的一神论者奉耶稣的名施洗，你们错了，今天世上有几百个叫耶稣的人，但只有一位主耶稣基督，他生为基督。有许多叫耶稣的人，我遇到过很多的，但只有一位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父子圣灵不是名字，他们是称呼，归于一个名字。你说父子圣灵的名是谁？父不是一个名，子不是一个名，圣灵也不是一个名，它是一个称呼。那就像人类一样，这指他的本质，圣灵，一个人或一个灵，圣灵。那你说奉父的名，那看看许多做父亲的和你儿子的儿子，那看看坐在这里的人，瞧，父子圣灵不是一个名，他们是称呼，归于主耶稣基督这个名字。那起初使徒教会就是这样施洗的。那我要请任何人拿出一节的经文，或说出历史上有哪一次基督徒教会里有哪个人是用其他的方式受洗，而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后来天主教会建立起来，他们接纳了父子圣灵作为一个信条。那你们历史学家们查一查你们的历史，这里没有那回事。在公元后304年，304年后才出现了三位一体的洗礼，归入了三位一体的神，父神、子神、圣灵神，这是异教。
在这个星期结束前，我要从历史书中给你们读一些的东西，用圣经来指给你们看。那今早我们讲的启示证明了是从哪里来的，是如何开始出现的。弟兄，回到真理里去。我们已经在末世了，等我们讲到以弗所教会，把它跟老底嘉教会对照一下，看看介于两者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你就会明白的东西是怎么偷着爬进来的。到了路德的时代，经常说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萨迪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死。在1500年的黑暗时代，他们失去了那个名。在那个时候之前，每个教会都持守那个名。后来他们在公元606年举行了尼西亚大会，从此他们就废除了那个名，并由此搞出了三位神出来。耶稣在这里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肯定的，他在地上有三重的职分，他在地上是有三重的职分。在地上他是一位先知，在天上他也是一位祭司，当他再回到地上时他是王。先知、祭司和王，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昔在的他是耶稣，一位先知；今在的他是一位祭司，献上灵祭，是一位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显明的自己证实的就在我们中间。先知、祭司和王却是一位神。当他在地上时，他是一位先知，是道，是诚实做见证的。圣经稍后这样称呼的，一个诚实做见证的就是先知，他是祭司。现在他是祭司的，当他再来时，他将是王。那如果你翻过来读读启示录15章3节，你可以在启示录15章3节里看到，让我们翻开看看他是不是将要来做王。当他再来时是不是王。现在我们翻到启示录15章，那第三节，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众圣徒的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他在地上是什么？是先知。人们怎么知道他是先知呢？他行了弥赛亚即先知的迹象。哦，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们是怎么错过他的？因为他们在仰望别的东西。他行了弥赛亚的迹象，他们却不愿听从。他是先知。摩西说，主你的神要从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不听从这先知的必从民中全然灭绝。他在地上时是一位先知，那因为这什么？是为神的道诚实做见证的。阿们。他是神的道被彰显了出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是为神的永恒之道诚信真实做见证的。他是道，是神的道。因为是道，他也是先知。因为神的道从他涌流出来，他只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父指给我看我才能做。不是我做这些事儿，那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了自己的事儿。我与父原为一，我父在我里面，耶稣说的。是这人这帐篷，神有许多的称呼，耶和华、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耶和华马拉西，有很多，那都有七重救赎的名字。他还有许多的称呼，像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明亮的晨星、父子圣灵，这些都是，但他只有一个人类的名字，神只有一个名字，就是主耶稣基督。当时的生为主基督，八天后圣灵给他起名叫耶稣，他母亲带他去行了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生为基督就好像我生为伯拉罕一样，我本来是一个伯拉罕，生下来时被起名为威廉。 Amen。 他生为救主基督，当他八天大时被起名为耶稣，他是荣耀的主被彰显了出来，所以他是主耶稣基督，是荣耀的神彰显在我们中间。这就是了。在地上他是一位先知，在荣耀里他是一位祭司， 再来时的是一位王。哦，我喜欢这个。先知为道诚实做见证的，用自己的血在神面前为祭司、君王、众圣徒的王，不是现在这世界的王，而是众圣徒的王。我们有世上的列王管辖万民，但我们也有一位王和一个国度，因此我们的举止才跟别人不一样。就像不久前我提到我妻子，我们去这里的一个店铺，那所看见的真可说是一个奇迹了。那时是夏天，有个女人穿着连衣裙，我说这真是怪事。我说要是我有照相机，我就给这位女士拍个照。小一位，这是我们在那里看见的第一个穿长裙的妇人。那你知道一位女士就该像她那样来穿着，所有的女人。妻子说，小阿比尔，我们的人为什么是那样穿着的？我们被吩咐要那么样穿吗？我说那不是我们的人，那是神的人，神的人要求圣洁。他说可是他们不是也去做礼拜吗？我说有一位女士就在这个某个教会的唱诗班里唱歌。
那为什么呢？
我说因为她没有得到像我们这样的教导。绝对没错，这个星期我们要讲到属血气的教会、属灵的教会和属血气的教会。那他们都退回到人为的教会中去了。那圣经在启示录17章说到他们要这么做，那他们现在就要退回去。所有的教会都那么做，那所有的教会都那么做，组织了起来。只要我们是某个组织，那我们组织起来了，我们是这，我们是那个。起初并不是这样，他们把所有的权柄从教会中拿出来，放在一个主教或教皇身上。神在他的教会中，在他的子民中，借着普通信徒在各处彰显自己。那但在这个时代，记得说，那可是我们不是美国人吗？我说不，我们住在这里，但我们不是美国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国度是在上头。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从上头来的，那我们的举止就会像那样。我们的生命来自一个圣洁的地方，它外表不一样，穿着也不一样。那边的妇人有长头发，脸上不涂脂抹粉，他们不穿短裙，他们穿长裙，那长袍或连衣裙，那他们有长头发等等。所以从上头来的性情反映在我们的身上。那男人不抽烟，不嚼烟草，说谎，偷盗等等，他们的灵来自一个圣洁的地方，使他们举止圣洁，彼此承认是弟兄。瞧，就是这样，我们属于一个国度，我们有一位王，耶稣是众圣徒的王。圣徒这个词来自成圣的人。当一个人成圣了，基督就是圣灵，就进入他的内心，成为管理那颗心的王。哦，太好了，这应该说到要点上了。哦，当神所分别为圣的器皿，当基督这王圣灵进到他里面时，王都有他的领地。哦，艾曼，你整个人都有这众圣徒的王来管理，成为一个国度，地上的万国都要被震动，被原子弹毁灭。但圣经说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艾曼，他是众圣徒的王。我要你们注意，基督在圣经里和地上的象征。在地上他是一位先知，你相信吗？先知是道，那我们都知道先知这个字的意思是道的属灵解释者。神的道被写下来，而先知里面拥有神的圣灵。那你知道在旧约中先知被称为神，多少人知道这个？耶稣说，如果他们尚且被称为神，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先知尚且称为神，当我说自己是神的儿子时，你们为何定我的罪呢？他之所以被称为神，是因为他里面携带着神的道，有主如此说。因此先知这个词的意思是他的解释不能被掺杂。行，如果神说你们中间若有人是属灵的或是先知，我耶和华必与他说话，他所说的若成就，你们就要听从他，因为我与他同在。但他所说的若不成就，你们就不要听从他。我没有差遣的，这样你们就知道了。那么你瞧，道的属灵解释必须给教会的最后启示相符合。他是神，是全能的神，在地上他是先知，那先知就是鹰。多少人知道先知被看成是鹰的？鹰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强壮最有力量的鸟，那些鹰的翅膀展开了从这头到那头有14英尺长， 那么飞得极其的高，要是其他的鸟想跟着它飞就会散架，那羽毛都会从身上脱落，就会崩溃。为什么？因为鹰的兽造是特别的，如果你要飞到那样的高处却看不见自己在做什么，那么飞那么高有什么益处呢？我谈到老鹰的眼睛，你应该看看大鹰的眼睛，那老鹰可能会看到鸡，没错，这就是今天那些老鹰的问题。但我告诉你，大鹰能够飞得很高，如果老鹰想跟着大鹰飞它会死的。老鹰飞不到大鹰所飞的高空中，而且大鹰有一双的眼睛，当它飞到高处时能看得非常的远，所以这就是原因神称它的先知为大鹰。它飞到高处是一只的大鹰，能看到很远的地方。基督在地上是鹰，当他受死以后他是祭司，所以他也成了羔羊，对不对？当他再来时他是王，所以他将是狮子。阿们，犹大支派的狮子。阿们，他是鹰、羔羊、狮子。阿们，是父、子、圣灵，是先知、祭司、王，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是阿拉法，是俄梅伽，从开始到幕后，是永恒的神。我问问你们，你们这些宝贵的天主教徒，你称这个是神永恒的子的时分，神与神同在的耶稣基督永恒的子时，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我只是一个受过七年教育的傻子，但连我也清楚这一点，儿子这个词必须得有一个开始，所以他怎么可能是永恒又是儿子呢？永恒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所以他不可能是儿子，永恒的子然后又有一个开始，因为没有永恒的子这么一回事，只有一个开始，所以他不可能是永恒的。你瞧，他是永恒的神，但不是永恒的子。荣耀是全能者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在肉身上彰显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在五旬节那日，火柱降在人们头上，那你注意到吗？他分开了自己，火舌落在他们个人身上，好像舌头一样落在个人身上。神在干什么？分开自己进到教会中，那在个人当中把他灵的一部分赐给男人女人等所有的人，分开自己进到教会中。一个人怎么可能走过来说，那这圣人就是教皇，这圣人就是主教呢？这圣人是基督，就是我们里面的圣灵。你怎能说普通信徒不能够说话呢？你们个人都可以说话，你们个人都有要做的工，你们个人都有一个信息要传递。荣耀在五旬节那日，圣灵分开自己，神分开了自己，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到那日圣灵在一切之上，在一切之中也渗透一切。阿们，就是这样，圣灵有权，想运行到哪里就运行到哪里，想运行在谁身上就运行在谁身上。你用不着去接受某个主教或某个神父所说的，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祭司，没错，是大祭司。那他是先知、祭司和王，那对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那我们要说到这里了，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那事实上，脱离这个词在希腊文里的意思是释放，他释放我们脱离罪恶，我们被自己的罪恶绑在地上，我们看不见听不见，对天国没有一点的概念，什么也不知道。但当他的宝血流出来时，就砍断了那条的绳索，我们便得了释放。呵呵，那有一次我读到一个小故事，那可能很适合在这里讲。那一个农夫逮住了一只乌鸦，把它绑住，他说给别的乌鸦上一课，于是他绑住了一只老乌鸦，在脚上绑了一根线， 那可怜的东西几乎要饿死了，那太虚弱了，几乎都走不动了。那些组织个教会也是这样，把人们捆绑起来，那让他们都动。那瞧，你只能走这么远。神迹的日子过去了，瞧，你被绑住了。那就是这样，啊，根本没有圣灵这回事，人不再像以前那样说方言了，他是神。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仍然住在所有的教会中。那今早讲完这背景后，我们要谈到他，叫他是神住在每个教会时代里，他将住在每个教会时代里，将永远住在他的子民中，因为现在我们里面有了永生。那所以这个宗派把他绑住了，瞧，哦，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根本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那可怜的家伙一瘸一拐的，那凄惨的最后走都走不动了。有一天一个好心人从这儿经过，那他说，那你知道，那只可怜的老乌鸦，我真替他难过。那毕竟他本来就是要吃玉米的，那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生存。那他得有东西吃，他不知道有什么差别，那只是在那吃玉米。那所以他就拿刀来剪断了线，放了老乌鸦。那你知道，那然后另有几只乌鸦飞过来，他们过来说，哎，愿你乌鸦过来吧，让我们去南方，冷天就要到了。那你知道吗，这只乌鸦就走到外边，想试着走到远处去，但他说，哎，我走不了了，不行了，这不是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做不了。行，他被捆绑的太久了，虽然他已经被释放了，却还以为是被绑住的。许多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们，你们过去从那个老淫母那里出来，又被各种的信条和宗派绑住了。他们告诉你，耶稣基督不是一样的，根本没有医治这回事，也没有圣灵的洗，根本没有这样的事。他们试图这样告诉你，你被绑了太久了，虽然被释放了，还以为仍然是被捆绑的。这位好人基督，他流出自己的血，他就使我们能够脱离罪恶，得以释放。罪是什么？我要告诉我罪是什么？罪是不信。没错，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唯一使你得不到自由的东西就是你的罪。所以神要除去你的不信，释放你，但你被各种的信条捆得如此的死，以致你仍然以为自己是被绑住的，那你绝对会要饿死的。叫你瘸一拐的，我是长老会的，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浸信会的，他们告诉我我是基督会信徒，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根本没有这回事。你这可怜饥饿的乌鸦，为什么今早你不过来呢？为什么你不飞起来呢？哈利路亚，用清晨的翅膀飞起来，带着医治的翅膀飞向公义之子那里。阿们。这就是了，这就是了，弟兄姐妹。哦，天父的儿子若叫他自由，他就真自由了。是的，先生，那跟我的牧师啊与这儿没有关系。圣经说你自由了，没错，你自由了。我的教会他释放了，释放脱离了，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宗派，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可以自己思想，为自己做事，为自己说话，为自己行事。那如果我回去告诉牧师我必须重写，他会怎么了？你自由了，这是启示，你知道。好的，你自由了。如果你已经奉父子圣灵的名受了点水里，像撒盐花那样，那么这里有池子，里面有水，今早就预备好了。挑事的那样做是不对的，所以你不再被捆绑了，你自由了，但你可能还不知道。今早让我告诉你，圣经说的叫我们脱离罪恶，脱离不信，是我们可以领受耶稣基督的启示，自由的去吧，不用再接受任何教会在这方面所说的，接受神在这方面所说的，这是他的启示，启示出他是谁。那我一直都相信父神有长长的白胡子白头发，而子是一个中年人，而圣灵则是一个吉祥物一样的娃娃。弟兄，这是异教，这是异教。如果你相信有三位神，这第一条诫命是什么？以色列，你要听，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神。就是这样，他是独一的神，不是三位神。他住在三个职分中，在三个地方尽职。他是先知、祭司和王。他是鹰、羔羊，还有狮子。他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沙伦的玫瑰花，是明亮的晨星，他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他是 A 到 Z。他是父子圣灵，他是一切的一切，但他是一位，他是独一的神，这些都是对他的称呼。但只有一位神，从来没有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用祭礼是受洗的，圣经中没有一页写过这样，天主教会之前的任何历史也没有写过。如果你指给我看能有哪一页或任何的一处，你就写下来放在这上面，让我尽管看，我就走出这教堂，说我是个伪君子，我教导了人们错误的东西。 如果你能指给我看一处的经文，或带给我看有哪怕是一处的历史，可信的历史，指给我看人们在圣经什么地方又曾奉父子圣灵的名受过洗的，或者你拿给我看有哪一本的历史书，哪怕只是一页，历史上哪里有引用过说人们曾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直到天主教会的尼夏大会以后才有的，你带来给我看看。若有我就挂一块牌子在我背上，走过杰弗逊威尔全城，你在后面吹喇叭，牌子上写着一个误导人们的假先知。那牧师，如果今天早上你是这么做的，那就应该让我给你挂个牌子，瞧看看多少人害怕了。那这是什么？这是启示，这是启示，这是圣灵，是基督将他的信息传达给他的教会们，要听他，要听他，这是圣经所教的。他钻进去了哪里？如果你不生气不走开，那这个礼拜你就会听到尼夏大会的事，那听到希斯罗的两个巴比伦，那还有约瑟夫的历史，没问题啊，只是他写了一段关于基督的片段不对。他说有个叫耶稣的人周游四方医治病人，后来他死了，比拉多杀了他，或希律处死了他，然后他的门徒去偷他的身体藏了起来，每个晚上他们出去切下一块来吃，那所以他们是吃人肉的，那其实他们是在守圣餐，消除血气的头脑。约瑟夫不是我们要听从的人，但你拿福克斯的写正事，这是一本可信的好书。福克斯的写正事，多少人读过这书？那彭博的早期时期，或希斯罗的两个巴比伦，那或一些可信的那伟大的史书，那我们能拿到的最了不起的史书是尼夏大会，前尼夏大会和尼夏大会，那你在书中发现没有提到一次，没有什么位格。你拿圣经来看看，圣经中有没有人用父子圣灵这些的称呼受洗的？这指的是三位神，那是异教的仪式，天主教体系不是别的，是彻头彻尾打着基督教幌子的异教。从天主教会出来的马丁路德、约翰卫斯理、浸信会、长老会等等，但在这幕后的日子，有一扇门摆在他们之间，再次将真理打开了。圣经是这么说的，一位伟大的先知要在这幕后的日子来到地上，我们相信他快来了。注意，他也将有一个教会，那我们会看到的。现在记住，这是启示，你不能删减经文。那多大的挑战，在圣经中，在圣经中找出一人或一处说有人是曾逢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或给人行点水礼，在圣经中给我找出来，叫他们的罪得赦。从来没有，每个人不管是怎么受洗的，都得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以得到圣灵。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经过了上半夜的地方，遇见几个门徒，那些的门徒，他们曾举办过大型的聚会，他们跟随一个名叫亚波罗的人，他是个悔改信主的律师，一个相信施洗约翰的浸信会的信徒，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保罗经过了那里，看见亚居拉和百基拉，然后保罗过去吃饭，那同亚居拉和百基拉做点别的什么事，那他们对保罗谈起这位了不起的人，他们就去听他讲道。当晚保罗听了他的讲道，保罗说的很好，非常好，很不错。那他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那么可怜的浸信会的信徒相信你们信的时候就受了圣灵，这又怎么说呢？保罗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有人说经上不是这么写，我挑战这一点，我这里拿来了权威的希腊文还有希伯来文的版本，在希腊文、希伯来文和亚兰文的圣经里边都是这么说的，这三种版本我这里都有。他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没错，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那他说我们还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于是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我们已经受过那人的洗，是他给主耶稣基督施洗的，我们已经受了约翰的洗，同样的河水，或许还是同一个人。保罗说这不起作用呢，他所行的只是悔改的洗，不是赦罪的洗。那你们一些一体论的人回过头来行了错误的洗礼，你们施洗要使人得救，水并不能救人，救人的是血，是悔改。 不是借着洗礼得以重生，不，先生，重生来自圣灵，洗礼只是外在的表达，表明里面重生的工作已经成就了。行，好的，注意，保罗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那我们还未曾听见有圣灵赐起来。保罗说你们是怎么受了洗的？那他们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是朝向悔改，告诉你们当信他，这羔羊已经来到了祭物，当信主耶稣基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说方言又说预言。告诉我这是不是圣经，指给我看哪个地方新约里有任何人曾用任何其他的方法受过洗的，而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你指给我看，圣徒雅加布和其他许多受洗的人一路下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直到尼撒大会时期，宣教士也奉耶稣基督的名耕种土地。但尼撒大会开过以后，他们就有了三位神，他们取下保罗，那取下丘比特，换上了保罗，取下维纳斯，换上了玛利亚。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神，有各种各样的圣徒以及别的东西，搞出一个三位一体的洗礼，然后用它喂给新教徒吃，他们就把它吞下去。但现在晚上的光已经来到，先知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带你通往荣耀的路径，受洗归入主是今日之光，奉耶稣尊名同他埋葬，无论何人痛悔几岁，圣灵应许充满你心，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证明神与基督原为一。你相信吗？彼得在五旬节那儿说过，所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是的，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不久前我跟一位犹太人交谈，那就在这上面的大卫之家，那他说你们外邦人别想把神切成三块把它给犹太人，我们知道的更清楚。我说对极了，大卫，我们不把神切成三块。我说你信先知吗？他说当然。我说你相信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吗？他说是的。我说先知是在说谁？他说弥赛亚。我说弥赛亚跟神是什么关系？他说他就是神。我说没错，阿们。他就是这样，千万你不能把神切成三块。如果你们这里有宣教士，那他们中有一位到了犹太人那里，我相信这人就坐在这儿，你永远别想把神把父子圣灵塞给犹太人，他会马上告诉你的东西从哪来的。弥赛亚大会他不会听那一套的，但你让他看到神在哪里，成了肉身，他是独一存在的神，神成了人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要使我们成圣，把罪除去，使得自己能以圣灵的形式进到人里面。父神与圣灵是同一位，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中，圣经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那一直说下来，那让我念一下，这样你们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那我们从第十八节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父神怀了孕，是这样念的吗？就从谁怀了孕？我还以为父神是他的父亲。那么父神与圣灵必定是同一个灵，否则耶稣就有两个父亲了。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的，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所怀的孕是从父神来的，圣灵来的。那么谁是耶稣基督的父亲？圣灵在你里边的是什么？瞧，也是父神，不是吗？肯定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父神，那这是圣灵神，这是子神。行，那如果这样就成了三位神，圣经没有这么说，这两者必须是同一位，不然耶稣就有两个父亲了，明白吗？他不可能有两个父亲，你们知道这点。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28章19节，耶稣在那里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父子圣灵的名是什么呢？当然是耶稣基督了。你读到一个爱情故事，说从那以后约翰和玛利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约翰和玛利亚是谁呢？回到故事的开头去找，如果没有这样的东西，没有名叫父子圣灵的，那么他是谁的名呢？回到故事的开头，看看主在说谁。彼得在五旬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他拥有启示，约翰拥有启示，耶稣就是启示。他在圣经里这样宣称的自己，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的，那让我们现在快点来看第七节，那尽可能快点结束。又使我们成为众王，做的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到这个启示吗？他是如何启示的吗？神怎么那人又抓脑子又扯头发等等，挖空心思要找出父子圣灵是什么，想要使三者归于一。不要扯头发抓脑袋的，只要往上看，启示是从上边来的。没错，神会启示的，他不是父子圣灵，他是一位神住在三个职分里，他独自在圣灵的职分中。因为人类堕落了，于是神为自己造一个身体，住在这身体里流出血来，不像在伊甸园里那样借着性而来，而是造了一个创造出来的身体，借着这个被童女所生的身体，他献上宝血使我们成圣，救我们脱离不信而信靠的。当我们信靠他时，我们将他接受到心里，就是神在我们里边，神父子圣灵，瞧，就像先知祭司和王一样，这是同一位。好的，现在来看第七节，这是个宣告。这个宣告是，看呢，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那我们还有多少的时间？这个太美了，那你们再给我20到30分钟好吗？可以吗？好的，那晚上我们要讲巴摩岛上的异象等其他的部分，那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这个宣告这里。哦，你们感觉好吗？你们喜爱这本古老的圣经吗？它是什么的启示？它是什么？神伸手下来，在这本书上将帕子揭开，说这就是他，先知、祭司和王，父子圣灵，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一切的一切，他是神。那现在让我们揭开帕子看一下，愿主帮助我们，把帕子从我们眼睛上揭去。看呢，他驾云降临，他怎么降临呢？驾云降临，什么样的云？荣耀的云。那不是这些的电状云、雷雨云，而是荣耀的云。如果你注意看，当彼得他们在变相山上看见耶稣的异象时，他是被一种什么样的云遮盖？一朵云遮盖他，他的衣服发光，他被一朵云，即神的大能所遮盖。我们要在这里讲到这些教会时代，我告诉你们，想到这点我内心就激动不已。他要降临的，那我看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没有别的了，没有盼望了，只有他的再来。那么快来讲这一点。那记住，众目要看见他。那这并不是背题，这是什么？瞧，这不是背题，这不是背题。主说的是指什么？第二次的再来，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历史，让我们翻到撒迦利亚书，翻到撒迦利亚书12章，在撒迦利亚书。好的，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为耶稣基督这美好的启示，我们该多么的感谢神。你们不因他而感到快乐吗？那我们要尽快给会众找到书上的这点，那这样你们自己就可以安静的
在房间里阅读它，并好好的查考。好的，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十二章。那撒迦利亚书，那现在我们要怀着真正祷告的心来读这经文，为了神的荣耀，那我要来读这经文。那撒迦利亚书十二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起。那现在注意听，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他在讲主的再来。我们从第九节读起。那日，那在基督到来之前的487年，撒迦利亚作者预言的，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想一想，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那福音什么时候转向犹太人呢？当外邦人的日子结束的时候，福音就准备转向犹太人。那我多么想在这里预先告诉你们一些在我们这个时代在现在要发生的事，瞧它肯定会发生的。讲到教会时代，我们要讲到这一点。那这些注定要发生的大事将延续到启示录十一章，那带出那两位先知以利亚和摩西将再次为这犹太人回来。我们在做准备了，一切正在各就各位做好准备。这给外邦人的信息就是犹太人曾把这信息带给外邦人，同样外邦人也将把它带回给犹太人。那接着背题就来到了，那记住，这事儿将在大灾难之后来到，教会不会经历大灾难，我们知道这点，圣经是这么说的。好的，那他被浇灌大卫家，浇灌什么？同样的圣灵。行，在这外邦教会被提后发生，他们被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拿旦家男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那时他们要看见这些事儿发生，那时主驾着荣耀的云第二次降临时要发生这些事儿，那些刺他的犹太人也要看见的。那你知道另一处经文说，他们会问他，你从哪里受了这些伤的？他说，是在我亲友家中受的。那时候不但是那些拒绝耶稣为弥赛亚的犹太人要哀哭，那些留在地上拒绝耶稣为这个时代的弥赛亚的外邦人也要哀哭。他们将哀嚎哭泣，那些睡着的童女将要哀哭，就是那拒绝预备犹在灯里的教会。有十个童女出去都是好人，但有五个童女预备犹在灯里，另外五个也是好人，很好的人，却没有预备油在灯里。于是他们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那在这里必有哀哭，那圣经在这里说必有哀哭和大大的伤心。甚至那这里我给你们另一处的经文，创世纪四十五章，那你们可以翻来看看。那让我们翻到那里来看一下创世纪，那我想是创世纪四十五章，我们来读一读。那我想讲讲这点，约瑟和他们的弟兄们相认，那我们来讲这点给你们看。那这预表在那日将要发生的事，那然后我们把他们合在一起来看。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那记住，约瑟显明他的身份，吩咐一声，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他必定是嚎啕大哭。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 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哦，这有多美。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那让我现在拿这段经文和撒迦利亚书十二章来做个比较。那我们知道这是预表，那如果你教导预表，我想你总能借助预表真正的弄明白。那约瑟生下来时就为他的弟兄们所恨，对不对？现在我指给你们看，约瑟代表圣灵充满了教会，约瑟被他们的弟兄们所憎恨，为什么？因为他是属灵的。约瑟自己也没办法，因为他能看见异象，他自己也没办法，因为他能够做异梦，瞧，那又能够解梦，这是他里面的东西，他无法表明别的东西，只能表明他里面的东西。他弟兄们无缘无故的恨他，但是他父亲爱他，因为他父亲是先知。看到这跟耶稣是多么吻合了吗？神爱他的儿子，但那些的弟兄们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却恨他，因为他能医治病人，能够预言事情，看见异象并做解释，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无缘无故的恨他。他们对约瑟做了什么？他们把他扔进坑里，假装说他死了，拿走了他父亲给他的七彩衣并沾上血。那彩虹只有七种的颜色，我们知道那彩虹是指什么。我想今晚我们会讲到这点，彩虹在耶稣的头上，那看上去好像碧玉和红宝石，那又有红，红是一个约，这是神与约瑟立的约。后来他弟兄们拿走他的彩衣带回去交给了父亲，以为他已经死了，但他从坑中被拉上来，卖给一个埃及人，那带到法老那里，护卫长留住了他。那当他们那样做时，那有件恶事临到了他身上，他被下到了监里，那照着九正和善长的梦，他在监里说预言，告诉他们两个人，那一个会出去，另一个会被致死。后来约瑟从监里被高举到法老的右边，若不借着约瑟，没有人能接近法老。那注意看这里，那当时约瑟被卖给埃及人，那注意凡他所做的都预表了基督。那你看在监里九正和善长，他们两个都做了梦，当耶稣在他的牢房里时，那记住约瑟曾在监牢里，当耶稣在他的监牢里，那怎样呢？被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得救，另一个失丧。当约瑟在监牢里时，一个得救，一个失丧。注意，当耶稣从十字架上被取走后，他被高举到天上，坐在伟大的灵耶和华的右边。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不是万夫玛利亚，不是可颂圣的这个那个，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这位在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就是这宝贵的身体，这神在我们中间所搭的帐篷，他承受了神的名，神取了人类的名字，神取。那你看这里，起初当亚当，那我不能放弃不讲这一点，好像某处有人不明白这点。那行，那起初让我再给你看一些事儿，圣灵提醒我要讲这点，那我离题了，就一会儿。那当时这儿子亚当失丧的消息刚传到荣耀里，神有差遣天使去吗？他有差遣一个儿子去吗？他有差遣别人去吗？他亲自下来救赎他失丧的儿子。哈利路亚！神没有把这事托付给别人，而是自己去做。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亲自救赎了人类。所以圣经说我们得救是借着神的血。永生的神，不死的神，成了必死的人，为要除去罪恶，亲自成为羔羊。
进入用幔子遮住的荣耀中，带着了自己的血进入幔内到神面前。那约瑟下到埃及，他从监牢里被高举在法老的右边，成了宰相。约瑟在世的日子，他凡事都兴盛。那耶稣再来时，甚至沙漠也像玫瑰一样开花，他是兴盛之子。约瑟预表了他，他们把约瑟放在那护卫长把约瑟放在他家，凡他所做的都兴盛，他把他下在监里，整个的监牢也都兴盛，凡他们所做的也都兴盛。当时约瑟被高举到至高，仅次于法老，埃及的一切也都兴盛，超过世上的一切。当耶稣回来时，全地将是兴盛之地，古老的沙漠要开花，到处必有食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欢呼喜笑，永远活在神的面前。那时他回来做王，他曾是人子先知，埃曼，他曾是人子祭物祭司，他曾是人子，他做了王，是大卫之子，坐在至高者的宝座上。他曾是人子，神彰显为人子，他降下来成为人，为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他成为人是一位先知，他成为人是一位祭司，他成为人是王，天国的王，众圣徒的王，永恒的王，过去一直是王，将来也永远是王，永恒的王。那注意，那时那在约瑟出外巡游以前，他们都得先吹号，那人们高喊向约瑟下拜，不管人正在做什么，在街上卖东西，号角一响他们都得下拜，一个人正准备伸手拿钱他也得下拜。约瑟来了，那太监正准备做什么，那他得干什么，他必须得停下来。约瑟来了，号角吹响了，在某一天万物甚至时间都要止住，神的号要吹响，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将是个永远光明亮丽的早晨，一切都要屈膝，万膝必要跪拜，万口必要承认。现在就开始了，有些人的罪先去，有些人的罪随后跟着去。现在注意所发生的事，何等的荣耀。约瑟后来娶了一个外邦的妻子，成了家，生了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你们注意到吗？到最后雅各就为以法莲和马拿西祝福，他伸出手来，约瑟把以法莲放在右边，马拿西放在左边，让长子得到右手的祝福。但当雅各开始祷告时，他的手交叉，把右手的祝福给了次子，而不是给在他右边的长子。约瑟说，我父不是这样，那求你把祝福给马拿西而不是以法莲。雅各说，神使我的手交叉，为什么？这祝福借着十字架从犹太人长子神首先拣选的归给的外邦人已得到信奉，这祝福借着十字架从犹太人临到了外邦人，他被弃绝，他们弃绝了十字架，因此神就得到了外邦的信奉。那在这之前，当时约瑟听说过他的兄弟们，那他们那些犹太人已经许多年没有交往。那注意，现在我们再回到撒迦利亚书，他们在那里哀哭忧伤哭泣，甚至各个家庭都彼此的分开，他们出去说，我们怎么做了这事儿？我们怎么可能做了这种事儿？他们说，你是从哪儿受的这些伤？你手上的钉痕是从哪儿来的？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要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的，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的，各家都要悲哀，他们要哀哭，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当时约瑟那里知道这故事，当他看见他的弟兄们，就假装自己不会说希伯来语，叫翻译给他翻译，他装成自己不会说希伯来语，因为他想知道。那终于有一天，他把他的小弟兄带下来，你注意到吗？是便雅悯，是约瑟的魂活跃起来， 今天是什么使我们的约瑟耶稣他的魂火热起来，就是那个年轻的教会，他们在伊朗那边持守神的诫命，是新生的子民，他们已经聚集到了巴勒斯坦，要再次的复兴。那个大卫的六角星旗，世上最古老的国旗，一个在最近几年里诞生的国家，就是以色列国。国家在分裂，以色列在绝境，中先之预言的迹象，外邦的子可数，终日痛苦恐惧，失散的人回到你家园，救赎的日子已经，人心充满了恐惧。那看看那些炸弹原子弹，要被神的灵充满，把你的灯点亮，看那你的救赎已经。假先知在说谎，否认神的真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荣耀。这启示已经来到了，我们要不使徒的后尘，在同一个位置上，就说的日子已经，人心充满了恐惧，要被神的灵充满，把你的灯点亮，看那你的救赎已经。
约瑟当他看到小贝阿米站在那里时，那是他的小兄弟，现在你看到小贝阿米已经在那边了吗？他坐在那边，犹太人的众支派又回到了那里，将有144000人站在那里接受基督，那是他们要看见的降临。他们会说，看的，这是我们素来等候的神。然后他们会看见所赐的伤痕，这些伤痕是从哪里来的？他说，这是在我亲友家中所受的。他们就哀嚎哭痛苦，每一家大卫家拿弗他利家各家都要分开。当他们看见了站在空中，就是他们所赐的那位时，每家都要独在一处痛哭。他的信息将是什么？主约瑟所说的话。当时他说，要注意另一件事，当约瑟看到他弟兄们在他面前，他看着他们，他看到了小便阿米，他看到了以法莲，他看到了其他所有的弟兄站在那儿，那加德还有所有的人，12个支派，那时候10个支派站在他面前，他看见他们所有人都站在那儿，他知道他们是他弟兄，他只知道看着小便阿米，他的喉咙开始发不出声来，他知道他们是他的弟兄。他说了什么？人都要离开我出去。他妻子和孩子怎么样了？他们进到了宫里，外邦教会被提后要去了哪里？要进到宫里。这心腹阿里头耶，心腹要在被提中离开地上。接着当主回来时，他的心腹并不在场，那时他与他的犹太人弟兄相认，他们是那些曾刺他拒绝他的人。约瑟的妻子和家人和他那里的至亲的朋友以及神赐给他的伙伴都在宫里。当约瑟看的时候，他说他们不认得他，他们说，哦，这位伟大的王子。他们开始彼此谈论，他谈到他们曾做过的那些事儿。那我想是以法莲，不是以法莲，我现在忘记了是哪一个。他说，瞧，我们不当害我们的兄弟约瑟，瞧，我们遭到报应了。那是流便，流便说，我们不当害我们的弟兄，因为瞧，我们为自己所做的事遭报应了。约瑟站在那里，他们以为他听不懂希伯来话，但是他听得懂。有人以为他听不懂说方言，但他什么都知道。是的，他知道那个尽头的外邦国度是以说方言和讲解方言开始的。第一个头倾覆之前，第一个外邦时代是以什么结束的？是墙上出现人手写的无人知晓的字儿，那里有一人能讲解的，说出他的意思。现在也要这样结束。哎们，开始和结束都是一样。他们以为约瑟听不懂他们所说的方言，但他听得懂。他们说，你看看我们遭灾了。那时约瑟看到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后悔，现在耶稣看到他们因为拒绝他而忧伤懊悔，那他的喉咙现在发不出声了。他准备带他的教会离开地上，带他进入荣耀里，然后回来。那时
殿下的半主都要哀哭。他们做了什么？流便和他们众人开始痛哭，他们说哦哦，那么惧怕，就说这是他，现在我们知道要遭报了，那他会杀我们，那我们知道我们马上就会灭亡，因为这就是离开我们很长时间的约瑟，这是我们的兄弟约瑟，现在我们真的要遭报了。约瑟说不要自由自恨，神这么做是为了保全生命。神做了什么？犹太人为什么弃绝耶稣？这样我们外邦人，这样神就可以因自己的名召出一群人来。神这么做是要保全外邦教会及心腹，万族都要因弃绝耶稣而哀哭，他们将自己藏在洞里和岩石穴里等等，他们要倒在山上，那么弃绝了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以色列各家都要分开，各家都要彼此的分开，并说我们为何那么做呢？我们怎么会把他弃绝呢？他就站在那里，他就是我们素来等候的神，他手上有钉痕，是我们干的。这正是约瑟的弟兄们在那里说的，那时他们醒悟过来说，这就是我们所卖的约瑟。约瑟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哦，他们害怕悲哀痛苦，彼此跑到对方那里说，我们要怎么办？约瑟说，不要自由自恨，因为这全是神做的，神先拆我来，神造了所有的人，白人黑人棕色人黄种人，所有的人，神造了所有的人，他造了外邦人，造了犹太人，他造了一切，这都是为了他的荣耀，犹太人必须得弃绝他，以便他能得到一个外邦的心腹，这一切预表都是为了这个原因。所以外邦心腹与他在一起的后裔，就是那被羔羊的血洗净的荣耀的五旬节的教会，又复活的大能住在他们里面，某一天他们要在被提中复活，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就到了耶稣面前，而耶稣要回来打发一切走了，与他的弟兄们相认。结束前看看圣经在这里怎么说。哦，看呢、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了，那他在说第二次再来不是被提，连刺他的人要看见他。第七章第一节，不是第一章第七节，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然后主做出那个伟大的陈述，他是谁？他们在仰望的这位是谁？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干，我是 A 到 Z。 那就是希腊字母的 A 到 Z。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彼得说，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对不起，我已经错了。彼得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那么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约翰福音十四章七到十二节，多马说，主啊，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那我与父原为一。有一次我对一个人提到这些的经文，那位女士说，等一等，伯拉先生，你和你妻子也是一。我说，但不是这种。他说，我不明白。我说，你看见我吗？他说，我看见。我说，你看见我妻子吗？他说，没有。我说，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这就够清楚了。在约翰福音中，是在约翰一书五章七到八节，那你们大家可以记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五章七到八节，圣经说，这位说话的正是耶稣赐给他写下这个启示的同一个人。他说，天上作证的有三，就是父、道，道就是子，就是父、道、圣灵，这三者乃是一位。在地上作证的原来有三，就是水、血与灵，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不是唯一，而是归于一。你不能有父而没有子，你不能有父或子而没有圣灵，是的。但是水、血、圣灵，这是进入耶稣身体里的三个要素， 当肉身的出生发生时，当妇人生孩子时，所发生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第一件事是水，第二件事是血，对不对？然后是灵，婴孩得到了气息，开始呼吸。那水、血与灵这三样组成了肉身的出生，属灵的出生也是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水洗，因信称义，那信靠主耶稣基督，那这是水，那接下来是什么？血成圣洁净预备，这就是你们拿撒勒信徒失败的地方，你们只走了那么远就不再往前走了，器皿已经在坛上成圣预备使用，但还未开始使用，岂可慕义的人有福了，那八福，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器皿已经成圣了，这是真的，就好像童女一样，童女这个词的意思是圣洁纯洁毫无玷污成圣的，五个有油五个没有，五个装满了油五个只停留在成圣中。你们进信会长老会的信徒，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我们未曾听说有圣灵赐下来，那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那之前他们已经得救成圣了，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确定水血灵，耶稣来用自己的血洗净洁净使教会成圣，以便他能来住在里面，他献上从神自己来的血以便洗净我们，使我们脱离从情欲来的出生，赐给我们一个成圣圣洁的器皿，以便他能够进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人称在此必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一路下来我都必与你们同在，在你们里面，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神在教会里，天哪，这是神性，在天上作证的有三，父道就是子圣灵，他们是一位。那你可以没有成圣而得救，你可以成圣了却没有圣灵，没错，你的灵可以成圣，你的心成圣了却没有被充满，你的心洁净了却没有用某个东西来充满，这正是他所说的，当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返回来看见房子打扫干净就进去了，那儿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糟糕许多倍七倍，这正是发生在你们天路圣洁派拿撒勒派等信徒身上的事，你们曾接受的，但是当圣灵来开始说方言带来神迹奇事，你们就称他是魔鬼亵渎神所做的，说的是污秽的灵，你知道你的教会走到哪儿去了吗？从他那里出来吧，现在就是时候了，耶稣基督的启示被教导了，神在圣灵大能的名证中启示了。 Amen， 救赎的日子已近，那神性在耶稣里面，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在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可以不停地说下去，现在我们讲到哪儿？第八节的结尾。那今晚我们要从第九节开始，拔摩岛上的异象。哦，这些重大的事都为我们储藏着，你爱他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真是这样吗？神是不是已经将他自己显明给你，启示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在肉身显现，为要除去罪恶，在末后的日子主在他的教会中启示自己显明自己。那注意，教会中正在发生的这些事儿，看看在这个信息的末后圣经有没有说到这些事儿要发生，绝对没错，看看他们是不是的确发生在以弗所时代，别扎摩推亚推拉，那一直下来每个时代说出了路德会怎么做，卫斯理会怎么做，这个五旬节宗派会怎么陷入老底家不冷不热的情况中，但在这些宗派中神把人拉出来，没错，绝对没错，我们在末日了。
哦，我太高兴了。哦，当我看到自己从中脱离了，看到我的朋友等等，看到这世界和其上的混乱，我就想主再来已经很近了，我们就在时代的末了了。人心充满了恐惧，那到处每个人老是听到广播里的警报，那为空袭做好准备，那带上这个带上那个，躲在地下室，你怎么躲避这些东西？你躲不开的。那东西要炸入地下150英尺深，波及150平方英里，瞧它的冲击力，瞧它会把印第安纳波勒斯炸成碎片，会击中路易斯威尔市，瞧随便哪个地方，他们除了这个说不定还有其他的什么东西呢。那不用俄国来这么做，古巴就能做得到了，任何小地方都能够做得到，像那边的阿尔卡特拉茨这么小的地方都能够做得到，火力就能覆盖整个地球。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给他们上架拉一下线就行了，你不需要军队，只需要一个落在魔鬼手中的疯子就能够做了，绝对没错，他会做的，然后整个就完了，也是一切就都结束了。但是那让我告诉你这蒙福的事，当我们看到那时候那么近了，我们看到的可能在天亮之前就发生，记住教会在这事发生之前就回家了，被提要先发生，那你可能还没有被搅乱的记住，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罗德的日子也怎样。要记住雨还没有下来时，挪亚已经在方舟里了，瞧挪亚在方舟里了，他被带过了洪水。那挪亚是犹太人的一个预表，但以诺没有见死就回天家了。挪亚看到以诺走后就知道是开始造方舟的时候了，没错，以诺回天家，这是给挪亚的迹象。外邦教会一被取走，主就同以色列人相认。啊，没错，记住，在罗德的日子，正如耶稣说的，在一点火星降到地上之前，天使就说：“赶紧，快点，离开这里，因为你没有到那里，我就不能够做什么。”在任何火星袭击大地之前，罗德和他家人就出来了，走了。所以被提要在大灾难来临之前发生。许多人把大灾难搞混淆了，若是主愿意靠主的帮助，那这星期我们要把它讲明白。记住你所寻找的一段大灾难时期，如果你在圣经中找到预表，就知道是指雅各遭难的日子。那你想，那是雅各遭难的，这跟外邦教会没有任何的关系，外邦教会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圣经里没有这样的预表，外邦教会被提了，你们正在仰望水变成血等类的事，这事要再临到以色列，跟过去摩西和以利亚所做的一样。当他们回来时，以利亚已经来了4次，还要再回来。那圣灵呢，他们都没有死啊，应该说是摩西死了，那人却不知道他葬在哪里。那什么时候他必定在某处复活，因为在变相山上他和耶稣说话，摩西和以利亚，行，所以他们要回来并且被杀，倒在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就是我们主定十字架之处，即耶路撒冷。这信息要传给犹太人，他们要攻击世界，叫天闭塞等类的事，那幕后的外邦事工将延续下去，那与那个连在一起，那然后外邦教会回天家，而这事工将继续下去，这将是一切的结局。地上有1/3的东西倒塌，还有其他的事等等，他们的尸首躺在街上3天。那注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我看到从南美拿来的照片，当时他们在那里杀害了那个五旬节派宣教士，还有他的妻子，他们就躺在街上，他和两个小孩，小女孩的肚子都那样的肿起来，人们甚至不给他们埋葬，人走过去像这样吐口水在他们身上，那有3-4天。那高普弟兄拍的照片呢，我家里也有，瞧他们就是这么做的，然后互相馈送礼物。那你看这里在圣经中是怎么预表的，你知道哪个教会要做这事？没错，很快的，马上就会像毒蛇一样的爬起来，极其的狡猾，看这些的迹象一直下来，看看主在1933年赐给我的预言它是怎么发生的。人们将允许女人投票，他们将投票选举不该当选的人。那说了7件事，其中5件已经发生了。那接下来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女人，一个教会或者是一种的权势或别的，要接管并统治美国。然后到了最后，我看见美国剩下一片灰烬，那时就是末世了。一向说他们将有一种能驾驶的机器，里面根本不用司机驾驶，他们正在使得完善。那圣灵曾对我说过，他登在报纸上，那里无法否认，他登在报上，就如圣灵所说的一样。在马其顿防线建造前11年，我说德国人，那罗斯福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将成为各国中的流氓。没错，他是个流氓，不是要伤害你们民主党人的感情，但我告诉你，我们所谈的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我是基督徒。
那你看这点，前几天如果你们想知道那帮辩解者是什么样的，那他们都弄来那些的机器，那改装一下，每次你投一个宋先生的票，同时你得投另外那个家伙的票。那埃德加胡佛把那些机器撤走了，那多少人读过这事儿，要肯定的，所有的报刊新闻等都有登载这事儿。你看到我们处在哪儿了吗？除了基督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城市了。Amen。哦，这本可称颂的古老圣书，这就是了，唯有这本圣书能告诉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帅的先生，就是这本可称颂的古老的圣书。哦，这是我爱的，你呢？对父的信，对子的信，对圣灵的信，这三者乃是一位。魔鬼必颤抖，罪人要苏醒，相信耶和华是万物震动。 Amen。 朋友，摆在我们前头的是多么伟大的日子，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差遣他的使者来小约翰的，使各个教会时代为我们所储藏的东西被揭示出来。现在我们起立，那愿主祝福我们。那请谁来弹一下钢琴，来给我们起个调，时常携带耶稣圣名。那听着，毫无疑问，那今早在这教堂里，那我们中间有新来的，那我想你们跟他们握手，那邀请他们同你们一起回家，不管什么让大家都受到欢迎，那么大家务必这么做。那记住，今晚聚会七点开始，那七点半我将传讲巴摩岛上的异象。那明晚若主愿意，我要传讲第一个教会时代，以弗所教会时代。我们要唱本堂结束聚会的歌，时常携带耶稣圣名。那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好的。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你们忧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美何等美，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美何等美，地所望与天所乐。那在我们唱第二段之前，我请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天主教拿撒勒派、天路圣洁外所有的信徒们，都伸出手来与你们前面的、那你们旁边的和你们后面的人握手，说：基督徒天路客朋友，很高兴今早你来这儿，很高兴跟你一起围绕神的事交通。那我知道我过得很愉快，希望晚上在这里再见到您的类似这样的话。那请你与前面的人、后面的人还有周围的人来握手。旅途半辈不再劳碌，的耶稣生命永颂扬，在他脚前欣然俯伏，尊他万王之王，尊贵名何等美，地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何等美，地所望与天所乐。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在主脚前，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那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在地脚前。